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我将继续为您播讲由英国作家凯瑟琳·曼尼克斯所著的《好好告别》中的故事。今天我要为您播讲这本书第一节，了解临终模式中的一个故事，虚假的能量。
一直以来，我们似乎都在逃避那最终的告别，但告别并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就不再来到。面对临终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常识与智慧呢？岁月正好，故事人生，叶兰陪你一起学习好好告别。原来告别也可以很温暖。
生命走向死亡的模式有着不同的轨迹，但对个体而言，这种速度相对平稳。最初人的精力只是逐年下滑，以后则是逐月下滑，最后是一周不如一周。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患者的精力一天不及一天。这种情况通常表明患者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到了与家人团聚的时候，有什么还没说的要紧事该交代了。但有时候在临终之前，患者的状况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反转，这就像最后的绝唱。发生这种情况往往难以解释，偶尔也有明确的原因，不过有时候患者出现这种好转的情形，可谓喜忧参半。星期六下午，霍利的家庭医生早早打来了电话，社区的姑息护理护士都认识霍利，他们的办公室就设在临终安养院内，所以那名医生以为我也认识霍利。他37、8岁，有两个10几岁的孩子，宫颈癌晚期。他的骨盆已经长满了癌细胞，挤压着膀胱、肠胃和神经。专业护士协助家庭医生为霍利缓解疼痛，他现在可以下床，坐在自己公寓的露台上抽烟，和邻居聊天。前一周，霍利出现了麻痹性恶心，在使用了合适的药物缓解肾衰竭引起的恶心后，症状有了很明显的缓解。可大量癌细胞把细细的、负责把尿液从肾脏输入膀胱的输尿管堵住了。今天，霍利遇到了一个新问题，整个晚上家里谁都没有睡成觉，因为霍利四处走动找人聊天。他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怎么走路了，一夜之间他突然变得活跃起来，毫无睡意，把音乐声开得震天响，试图跟着音乐跳舞，把孩子们和他母亲都吵醒了，吵得邻居一直敲打墙壁。天一亮，他母亲就给家庭医生打了电话。医生发现霍利有点兴奋，脸色泛红，略显疲惫，但他仍然在房间里四处跳舞。 家庭医生向我解释，霍利好像没有感到疼痛，尽管他过于兴奋，但思维一切正常。我不认为他的精神有问题，但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他的家人都筋疲力尽了。你们有床位吗？我们的床位虽然满了，但我对霍利的病情感到很好奇。我提出上门探望他。家庭医生接受了我的提议。霍利身材娇小，深色的头发在脑后梳了一个高高的马尾辫，显得有些孩子气。他的皮肤闪烁着雪花石膏般的光芒，紧紧覆盖着肿胀的腿和紧绷的脸颊。他好像散发出一种微弱的黄光，像一只行将熄灭的灯泡。他不停地走动，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驱使着他。他把双手靠在桌子上，双脚不停舞动，突然在一把直背椅子上坐下来，手在胳膊、大腿、小腿上搓来搓去，抖动着屁股，随着音乐节拍摇头晃脑。接下来，霍利扮演起摇滚歌手爱丽丝·库珀，敲打着手指，做出弹吉他的动作，甩动马尾辫，好像在庆祝学校被砸了个稀巴烂。从头到尾，他一直以微弱的低音唱歌，歌声不时因为打嗝而中断。霍利凝视着房间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唉，这里像个猪圈，需要好好打扫一下了。艾米，他把目光转向被烟雾熏成了棕色的天花板，可能是在看艾米，而我想艾米也许在楼上。不久，一个穿着睡衣的少女出现在客厅门口。妈妈，怎么这么吵？她问，然后她看到了我，小声说，这是谁？南到哪儿去了？南买烟去了，这是医生。这儿需要打扫一下，把灰尘吸一下，好吗？处于青春期的艾米翻了个白眼说，好，马上。然后掉头跑上楼梯，不见了人影。南进来了，他用茶盘端着几个盛满茶水的杯子，一叠饼干和切得厚厚的水果蛋糕。我知道热情好客是沿河一带人家的习俗。南说，霍利通常不那么暴躁，我想他是太累了，我们昨天整晚都没合眼。我问道，你认为这种不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两个女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思考着我的问题。男说，真正开始是在你不觉得恶心以后。霍利表示同意，并说，呕吐把我弄得头昏脑胀，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，但现在我不觉得恶心，反而觉得精力充沛。眼前的这个人瘦弱不堪，脸上泛着肾衰竭造成的蜡黄色。他命不久矣，可他却说自己精力充沛，这听上去很怪诞。我让他闭上眼睛，把胳膊从胸前伸出去。他照做了，垫着脚尖，双腿扭动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慢慢从肘部弯曲他的手臂，我感觉到他肌肉的一张一曲，关节里面好像有齿轮传动似的。他洋娃娃般的脸上，两眼目不转睛。我问霍利，恶心感是什么时候停止的？尽管我已经知道答案，护士给他注射针对肾衰竭的抗呕吐药之后，但这种抗呕吐的药物驱动他产生了焦躁不安感，使他坐立不安，也可以说没有能力静坐下来，也就是说不能静坐。 他会把这种驱动感误当作精力充沛，这会突然导致他想下床四处走动，因此霍利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。有一种针剂可以逆转这种烦躁和不停活动的冲动，而且可以控制呕吐。临终安养院备有这个药，我可以回去拿。但霍利此时却像笼中的鸟一样躁动不安，怎样才能缓和他不停活动的欲望呢？我问他有没有轮椅。这时门口传来一个声音，楼下的萨利有一把轮椅。艾米一直在听着动静，他早早就打扮好了，头戴陆军贝雷帽，上身穿了一件霓虹黄 T 恤，下身是黑色紧身裤，套上了黄黑相间的条纹暖腿袜。他说，我们可以借，你要带他去哪儿？我哪儿都不带他去，我要回临终安养院去拿另一种对付他这种焦躁情绪的药。但是他这么焦躁，拼命想出门，所以我在想，你愿不愿意带他出去到街上的购物中心转转，这样可以换个环境。几分钟后，艾米敲了敲窗户，他站在阳台走廊上，带回了一把轮椅和两个穿黑色皮夹克的高个男子。艾米兴高采烈地说，托尼和巴里能抬他下去，我们要去逛商店了。我回到院里，拨通了领导的电话，我向他介绍了这位娇小的患者的情况。他问了几个问题，似乎对我的检查和结论感到满意。他问是否需要和我一起去送药，并制定下一步计划。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。第二次去河边的感觉大不一样，云消雾散。过了一个长长的下午之后，时间快到黄昏时分了。我们把车停好，发现夜莺花园沐浴在阳光之中，一楼有一家人好像在室外举办聚会。我仔细一看，发现了巴里和托尼，还有艾米穿着霓虹黄 T 恤的身影，以及坐在轮椅上穿着蓬松的亮粉色衬衣、戴了一顶毛线帽的霍利。穿着厚夹克的男背对着我们，一个老人坐在路边的扶手椅上，我猜他是楼下的萨利。大家在喝罐装啤酒，欢声笑语，在屋子里进进出出。我和领导朝人群走去，人们招手让我们过去，给我们以家人般的欢迎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虚假的能量。霍利的故事上集就播讲到这里，在下周的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听《虚假的能量》霍利的故事下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再会。
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，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，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。